自从新冠病毒疫情2019年12月在武汉出现以来，批评者说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先是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隐瞒和封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讯息，导致成千上万的人不知不觉地中招，导致疫情爆炸性地扩大，并且最终酿成全世界到现在不见尽头的百年不遇的疫情的灾难。中共当局在不得不承认疫情存在之后，采取不管疫区人民死活的铁腕防疫措施以控制疫情，并且声言这个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有观察家说，中国的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疫情防控无疑在全世界是独特的。现在在西安推行的这种措施包括不惜以人民福祉对外阻止数以百万计的在国外的中国人返回中国，对内不准疫区的人离开管控区域寻求紧急医疗援助，不准断粮的人走出家门寻求食品，在深夜将整个小区的人不分男女老幼转移到缺乏基本生活设施和物资的所谓集中隔离区。疫区之内和疫区之外的很多人埋怨说，急需紧急医疗援助的人、需要食品的人、缺乏供暖、缺乏御寒被褥的人，只能够听天由命、自求多福。由于中共当局实行严密的新闻报道审查和舆论管控，这种在批评者看来是以残害人民的方式推行的防疫举措，看到多少人是受害和死亡，成为中国的国家机密。一位中国网民用尽力是避免触犯中共当局的表达方式，描述了当今中共当局的所谓防疫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就是说新冠死亡率本身不高，但很多人是真的因为他是家破人亡。但观察家注意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2年新年贺词当中声言，他领导下的中国全国上下防控疫情坚决有力，他和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电话沟通、视频连线的时候，他们多次赞扬中国抗疫和为全球疫情防控所作的贡献。习近平在新年贺词当中只字未提西安封城，人口大约1300万的西安封城和将近两年前的人口1100万的武汉封城一样，都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封城行动。批评者说，西安封城和武汉封城一样严酷和残酷。西安一个网民在2022年新年开始的时候是发帖说，他的父亲在这个期间突发心脏病，但是医院以疫情防控为理由坚决拒绝予以救治。在经过百般联络和哀求之后，医院终于予以收治，但是为时已晚，他父亲因为救治时间延误而不治身亡。对于网民言论实行严密控制的当今中国，上述的亲人死于非命的恶号帖显然是属于流亡之余，而且是短命的流亡之余。近日来，中国网络上有一个广泛流传的帖文，就是说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这个网络帖显然是指习近平直接掌控之下的中国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开足马力删除来自西安的网民和他的亲友的疫情报告。在很多中国问题观察家和批评者看来，习近平在将近两年前公开声言中国的疫情防控从一开始一直都是由他本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而中国的老百姓也都知道罪魁祸首是习近平。在以言治罪的当今中国，还有网民冒险发帖文，也都明显地是以不点名的方式谴责习近平。批评者普遍认为，在过去两年里面，中共地方当局采取的包括封城在内的防疫措施，不管人民死活，肆意践踏人民的基本尊严和人权。在目前封城的西安，一个人因为被困在家中非常之肚饿，不能够外出买馒头，被政府雇佣的防疫人员围殴，往死里打。有关的视频在中国国内外广泛流传，成为中国式防疫一种独特的广告。但中国一些网民将西安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惨无人道的防疫举措和习近平挂钩，是否合情合理，是否公平呢？中国大陆一位一直关注中国疫情防控的政治学者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这位学者说，从总体来看，中国当局采取疫情清零的政策，是导致中国各地政府包括西安政府采取种种极端的甚至反人类的疫情防控举措的根本性原因。而说要作为中国当局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对此不应当承担责任，这个显然是讲不过去的。但是这位政治学者跟着说，大家也都要看到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疫情清零政策两年多以来都是始终一贯的，不是专门针对陕西或者西安。 西安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疫情防控措施特别残暴，但另一些地方好像上海就没那么残暴。这个显然是看地方和地方领导人，也就是说地方领导人的责任也都不可推卸。在另外一方面，在纽约的学者胡平就认为，中国网民将中国大陆地方当局惨无人道的疫情防控措施和习近平挂钩是合情合理的。
这不单单是在去年他习近平曾经讲过话，他是对防控疫情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胡平说这个不单只是前年习近平的讲话，他对疫情防控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而且从两年中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亦都可以推测出整个疫情防控的做法一定是出自习近平本人，而且他一定是将这件事情当作一件很大的事，他亲自主理而且有很具体的明确要求，所以下面才会做到这个程度。两年来持续关注和研究中国大陆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疫情防控问题的胡平说，重视疫情本来是好事，但习近平缺乏教育，而且权力独大超大，他提出和推行的不惜一切代价式的防疫政策成为地道的灾难。胡平说，习近平对疫情的所谓重视堪称变态，因为在去年郑州水灾期间有明显的表现，在那个时候郑州官员无能和换忽职守，导致高速公路隧道和地铁车厢里面几百人被浸死，但是郑州没有什么官员为此受到什么的惩处，而在同一时间郑州发生疫情，郑州一个副市长和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共党组书记主任随后被免职，这个就是等于向各级的官僚发出一个明确的讯息，这个就是死人不紧要，做不到清零就不可以了。一位中国网民用三个字的缩略语猛于虎来到形容当今中国的防疫抗疫形势，这位网民显然引用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说话，苛政猛于虎。在观察家看来，这位网民明显的言外之意是现在的中共苛政猛于病毒疫情。随着疫情的延续和反复，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受中共的防疫措施之害，并且对习近平当局所宣扬的中共的防疫抗疫伟大成就产生怀疑、反感，甚至是愤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是不是会好像196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这样，在制造大灾难之后选择是改变呢？中国大陆的那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政治学者的看法，就是1960年代初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当局在制造了人造大饥荒之后改变的先例不适用于习近平，因为一习近平不是好像毛泽东当年有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制约，现在在中共党内没有足够势力的人是可以制约他，因此习近平是不需要改变。而习近平显然认为现在中国的疫情的形势不如当年的人造大饥荒形势严重，当年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现在中国死于疫情和防疫运动的人大大少于那个数字，所以至少是可见的将来还不需要改变。在纽约的学者胡平看来，中共的疫情防控是不是会改变要看疫情的发展。由于习近平当局对中国研制的疫苗是没有信心，当局显然是寄希望于今后疫情会是自行大大减弱甚至消失，但假如新冠疫情好像大多数专家所警告这样会长期持续，习近平显然亦都不会改变，因为直至目前为止他为中国的防疫政策是打下他个人的印记非常明显，改变意味着他至少是间接地承认他错了，他会失面子失权力，就好像毛泽东在1960年代初面对他自己制造的大灾难改变而间接承认有错误，并且被迫退居二线，令到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掌握更大的实权。
可能未来某一天中共当局会在防疫这政策上采取大规模的这个调整但这也往往也会意味着习近平的地位他的权力会下降。
胡平说，可能在将来的某一日中共当局在防疫政策上采取大规模的调整，但这个也都是意味着习近平的地位他的权力是会下降。中国的那位政治学研究者和胡平从不同的角度都认为，全世界全中国正在看到的是西安发生的人造灾难在两年前武汉发生的人道灾难的重演，而且可以预见在中国其他地区或者城市会继续重演。一位中国网民的意思是，两年了，一点进步都没有，厉害了，我的国。 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